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江西吴志平被从洗脑班转精神病院迫害，为好儿媳讨公道，八旬婆婆致信警察，2020年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吴志平女士多次遭中共人员骚扰后，被迫流离在外。期间吴志平被绑架到洗脑班，因他坚定不转化，已被劫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吴志平今年67岁，南昌钢铁厂退休职工。吴志平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08年10月，吴志平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到长时间的罚站、剥夺睡眠和关小号等酷刑折磨，被迫害至尿血，身体极度消瘦。2015年6月，吴志平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2021年4月14号，南钢街道办主任陈伟与警察及社区人员等6人来到吴志平家中，要求吴志平签字转化，并威胁不签就要送洗脑班。吴志平坚决地说，不签，我是不可能不练的。如果我违心签了字，说不练，讲了假话，那我还怎么修炼真善人？2021年4月19号，街道社区人员又来了2批人敲家门，吴志平抵制骚扰，没有开门。经过多年中共迫害的吴志平，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再次绑架，不得不连夜逃离自己的家。67岁的老太太又一次处于流离失所、有家不敢回的艰难境地。近日获悉，吴志平在被迫流离失所中又被绑架到洗脑班。因吴志平坚定不转化，已被劫持到精神病院继续迫害。南昌市610副主任刘志斌亲自参与操控洗脑班的迫害，是直接和主要责任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4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卓清女士，2021年6月17号被铁西国宝季红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已逾10天。她82岁的婆婆寝食难安，心急如焚。2021年6月26号致信派出所警察，盼望公检法人员能彰显正义，早日让好媳妇李卓清回家。信中写道，她为我们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这个当婆婆的从心底里心疼她，感谢她，敬佩她。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当今社会，我为自己能有这样的好儿媳而感到万分的幸运，无比的自豪。2015年8月8号，李卓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住院5个多月，现半身不遂。婆婆写道，李卓清为人品行端正，善良无私，尊老爱幼。特别是在丈夫患病后，李卓清用他弱小的身躯无微不至的护理照顾，不离不弃。家里家外全是他一人打理。无论承受多大的打击，面对多大的困难，他都从不叫一声苦。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扛着，坚持着。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被当成了罪犯，说抓走就抓走了呢？李卓清夫家整个大家庭的人都知道，李卓清之所以现在这么好，是因为他有信仰，他在按照信仰的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李卓清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父母都是退休教师，姐姐美丽善良，哥哥正直无私。母亲曾身患多种疾病，爱发脾气。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净化，脱胎换骨。全家人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与美好，相继走入修炼，每个人都身心受益。可是幸福的日子，在1999年7月，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就一去不复返了。李卓清父母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家破人亡，姐姐、哥哥、母亲在迫害中相继离世。李卓清的父亲现已82岁，身体状况不好，走路都非常困难，平日里都是李卓清照顾他的生活。李卓清的婆婆在信里苦口婆心，殷殷叮咛， 希望公检法人员能在了解到事实真相后依法律办案，凭良心对待。姓莫写道，儿媳终日劳累，本来就身体单薄的她在被关进牢里，我实在是为她的状况担忧。虽然年迈的我没有体力为儿媳的事东奔西走，但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尽我所能帮助儿媳早一天回家。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绝不是针对法轮功修炼者本身的迫害，这场迫害也残酷地打碎了千千万个幸福的家庭。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河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陆晋友、葛志军、张铁山、王水勇、边群莲、张建之、周秀珍、曹晋兴、韩玉琴、董建全等十人被中共迫害离世，至少7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最长刑期达9年，刑期5年以上19人，至少698人次被绑架，至少1804人次被骚扰，被勒索抢劫至少80万元，统计时间范围为2020年1月至2020年12月，资料来源时间截至2021年4月30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企业家表示，我们需要更多法轮功真相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中旬，澳洲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有超过 60% 的民众要求澳洲政府对中共的人权迫害发声。面对中共的威胁， 62% 的受访者认为澳洲应该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这一民意也体现在墨尔本闹市区的街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期间，当政府取消禁足令，唐人街和墨尔本市中心另外几个法轮功真相点就立即恢复运作，每天都有不少过往的民众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20多年间坚持讲真相，对澳洲社会非常重要。也有人表示，为了保护下一代不被共产主义侵蚀，需要更多这样的法轮功真相摊位。退休注册会计师约翰·克西纳斯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后，他表示，我今年80岁了，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德国人，我出生在苏联，母亲家族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因此遭受苏联共产党的迫害，被迫逃到德国。我在9岁的时候和家人移民澳洲，就是为了远离共产主义。我非常清楚共产党的邪恶本质，非常了解在我出生的国家里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在共产主义国家没有自由可言。今天之所以签名，是因为我知道中共正在对自己的人民做着非常糟糕的事情。布拉德斯塔尔是墨尔本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板，在唐人街真相点签名后，他表示，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所有迫害，对海外的所有渗透都应该停止。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免受这种事情的影响。对于法轮功学员20多年坚持在闹市区设立真相点，他说，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真相摊位。我还看到了展示真相的汽车游行，法轮功学员们做得很出色，整个世界都需要站出来说点什么。中学生杰里克斯在签名后表示，法轮功的努力真棒，展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法轮功正在帮助社区中的每个人，我认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对澳洲社会非常重要。我愿意加入传播真相，我们一起努力将改变世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975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清邪党本质，世人主动三退》，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6日。上周我搭乘朋友亲戚 M 的私家车去异地， M 是一名副厅级高官，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和母亲一上车，他就问：你们打疫苗了吗？我昨天刚打了。我说没打，疫苗政治化了，把老百姓当小白鼠做实验。香港因接种国产疫苗致死的已有十来个了。国产疫苗成功率低，风险大，这种强迫性的接种也太没人性了。难道老百姓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M 说，还是你说的对，疫苗政治化，可是咋办呢？我昨天接种了疫苗了。我说，这个政府天天讲为人民服务，可他时时在欺压老百姓，他不顾民意，肆意剥夺人们的信仰自由和生存权，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挑战人类的普世价值真善人，用经济利益收买他的党徒，出卖良知道义，助纣为虐。 M 说，那有啥办法，要吃饭呀，接种疫苗是政治任务呀。我说，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来救度人类的，是人类的希望。共产党迫害死8000万中国同胞，现在又与正信为敌，瘟疫的大爆发就是让每一个人做一个选择题。在大灾难来临之时，神不管你的社会地位高低，贫穷或富有，只要你能看清邪党的恶毒本质，它是来危害人类的邪灵，你曾发毒誓加入党团队，只有解除这个才能避开瘟疫，得到神的救度。 M 问，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说，善待法轮佛法，善待大法弟子，就是善待你自己。在法律利益和良知面前，你就选择良知，让你的良知做出判断。我告诉他三退。 M 又问，怎么退呢？我告诉了 M 三退的办法。 M 连声说谢谢谢谢。火车司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和流氓。一个月前，我找了一辆车送货，我主动和司机搭话说，老大哥，咱老百姓挣点血汗钱不容易呀，疫情期间人心惶惶更难了。他无奈地说，管不了了，说也没用，莫讲了。我平和地说，引发疫情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暴政，一个是道德沦丧，老天在警示世人了。共产党从99年以来迫害法轮功，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平和的修炼群体啊，连真善人都要迫害，他就是假恶斗。天安门自焚伟案煽动老百姓仇恨佛法，人都是神造的，共产党这样反神谤神仇神，战天斗地，泯灭人的道德良知，天理不容啊。司机说，小妹呀，自焚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跟你讲，我早就领教过共产党了。10年前，我开大货车送油到广东，路过检查站的时候被拦截下来，扣了3天，说是查毒品，最后什么也没查到，也不放行，说要我留下10000块钱的买路钱，这是雁过拔毛呀。而那些被查到带毒品2-3公斤的毒贩，都不用找什么人，会有一个缉毒警察告诉他，2公斤拿出200万，3公斤拿出300万，立刻放人。女的被抓到更惨，我看见他们全部被关在一个大间密不透风的房子里，不论年龄大小，有无病痛，全部脱得一丝不挂的在屋子里学蛙跳，不跳的还被抽打，哪里还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我说，这个邪党还活摘健康的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出售，谋取暴利，群体灭绝罪呀。 司机大声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和流氓。我说，那赶紧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吧，你那么善良，可不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个魔鬼。他说，我没入过党，团队到年龄我就退了。我说，神见人心，那是不能算数的。我边说边拿了一本真相资料给他。他一边收下真相小册子，一边高兴地说，好吧，那我这次正式退出，谢谢。摄影家的遭遇。上世纪90年代，我的朋友弟是搞新闻工作的，重点本科毕业，才华横溢，尤其摄影造诣深厚。因为所在单位的领导都没有本科文凭，所以他在单位上招来了妒恨与排挤，被安排去扫厕所一年。弟一向清高自傲，哪能承受这种侮辱，导致患了精神狂躁症，一直独身。后在一个当官的亲戚帮助下调到另一个单位工作。2005年他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他的这些经历。那时我已得法7年，当时正在传酒瓶，我便带了2本酒瓶去送给他。第二天他找到我，激动地说，我和老父亲昨天一晚上没睡，通宵看完一遍酒瓶，写得真好呀，把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分析得非常透彻。我说，你现在明白我们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受党文化的毒害了吧？还有6.4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不能再把生命交给这个共产恶魔，为自己的未来选择美好。弟爽快地答道，我就是被邪党迫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帮我上大纪元网站退团退队吧，还有我父亲的党团队也退了，他亲口交代我，请你帮忙退掉。2017年的一天，我到公园里讲真相，在小树林里看到弟拿着相机在拍照，我赶紧上前和他打招呼，发现弟比以前沧桑了许多，而且动作迟缓。弟说，我终于遇到你了，老天的安排呀。我说，快跟我讲讲你为什么失联了这么长时间。弟气愤地说，1年前的一天，我坐在小区花园里看酒瓶，旁边几个人在骂邪党腐败，我也凑上去骂了几句，没想到物管就去社区告发我，社区伙同当地派出所来绑架我，问我书是哪儿来的，我说是放在窗台上的，又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在我回答没练法轮功后，他们强行把我的手机和酒瓶搜走后，把我劫持到了精神病院，他们说我精神病发作了，送我去住院。弟就这样在精神病院被迫害了1年，家中只有年迈的老母亲，没有探视，不准寄生活费。弟说顿顿猪食，烟瘾发作，只能去捡别人扔掉的烟头吸。他的摄影作品在舅舅的帮助下到美国参赛，获得美国人物摄影1等奖。当时比赛主办方一个美国人彼得联系到他，请他去领奖。他把在中国的遭遇讲给彼得听。彼得说，没想到共产党像这样迫害艺术家，我帮你申请到美国来政治庇护。弟没有领$800的奖金，尽管他也很拮据，他请舅舅帮他把钱捐给了美国的一个慈善机构。他说美国尊重人权，他能够得到他们的尊重和认可就足以了。等他母亲百年之后，他再移居美国，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原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日本学员被法破除干扰，珍惜与大法的缘，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我是日本人学员，修炼大法前20多岁的我身体不好，患有甲状腺、妇科病、焦虑性障碍等。为了尽可能地逃避这种痛苦，我跑去喝酒和购物等等，有时还跟丈夫吵架到深夜。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赠送给我转法轮和神韵的票。第一次观看神韵的时候，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虽然不太记得演出的具体内容，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流了这么多泪水呢？之后，虽然被困意干扰着，我还是读了转法轮，从而明白了人生中想知道而又不得其解的疑问：为什么人生是痛苦的呢？人到底是什么？我是谁？现在还记得我当时想到，不想再出生到这么痛苦的世界里，为了走出三界而修炼吧。第一次自己一个人练完功的第二天，身体变得轻快，上楼梯都感受不到重力了，顽固的便秘也好了。于是把当时服用着的药都扔掉了，再也不去医院了。打坐时身体定住了，有15分钟的时间感受到自己像火箭一样在宇宙中穿过。就这样，在师父的引导下，我接上了珍贵的大法缘。修炼了几个月时，我还不能从心里认识到法的珍贵，也就没那么精进，而被旧势力拽下来了。丈夫是未修炼的，我就用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为由，跟丈夫一起看海外的连续剧，停不下来了，觉得只是个连续剧嘛，没什么了不起的，结果被魔控制住了，从而根本不能集中精力学法，还怀疑法了。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尽管自己拼命地抵制，但是觉得只靠自己是不能回到修炼中来了。有一天在梦中，悬崖倒塌，在我下面的人都掉下去了，应该是处于跟大法的缘分快要断的那种状态了吧。同时卵巢也开始疼了，因为自己没有好好修炼，所以认为是病，已经不是修炼者的状态了，就去医院了。医生给我看 X 光片，说病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师父没有放弃我，还推着我的后背告诉我，精进吧，回到修炼中来吧。我止不住地流泪了。第二天卵巢的疼痛也渐渐地消失了。我最大的执着心就是恐惧心，从小就很异常地有恐惧心，这个恐惧心的背后隐藏着不想吃苦、追求安逸、不想失去面子等等的心，甚至害怕自己有恐惧心。这个恐惧心到现在还没有去干净，但是已经很弱了。当我的正念不足的时候，它就会疯狂地干扰我，因为害怕被旧势力干扰，好像是为了不被旧势力干扰而在做三件事。没有按照住师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自己的执着中害怕，只考虑自己，为了不被干扰而修炼着。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带走而遭受残酷拷问的严峻形势下，不顾自己的生命救度众生，而我到底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如此没有正念呢？我感到悲伤。我想要突破这种状态，发好正念，我想只能靠背法了，于是我就开始背法了。有了这一念后，打开转法轮的时候，就感到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在颤抖，可能因为观念呀、业力也是活的，所以怕被消灭而颤抖了吧。我背法的方式是一个标题一个标题的背，不背完一个标题就不往下走的，可是段落与段落之间也接不好，与其说是想从心里同化法，倒不如说是变成一种义务了，还是有为了摆脱恐惧心而背法的有求之心。所以当担当的项目变得忙起来时，我也就放弃了背法。进入三月份之后，跟同修交流的时候，同修讲一个字不差的背完一段之后可以往下背，开始时可以这样背，坚持就很重要的。这次我就没有追求速度，真的是让法能进入到微观中， 注意一个词一个词的背。这么一背，就感到能量在体内流动，也让我看到了法的内涵，感到非常幸福。在走路的时候，在坐电车的时候，在做家务的时候，把以前背过的部分回忆着复习。在背的时候，有的段落需要的时间长，有的段落背多少遍也有背错的地方，这时会感到沮丧，但是也在努力放下着急的心，求速度的心。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我过去告诉你们，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什么都能得，就看你用心怎么样，就看你们心态怎么样。修炼得靠自己，用心修，修心性。如果按修炼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法理就自然显现在眼前。在开始背法之前，学法是一种任务，学法时有杂念，还有困意。从背法之后，学法变成了幸福的事情，学法时被能量包容着，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精深和珍贵。背法的时间是最幸福的时刻。一开始犹豫写修炼体会，因为觉得我写不出像同修那样的心得体会，也没有什么可发表的事情。但是在写这篇心得体会的过程中，悟到一切都在修炼中。在写的时候，也发现了无意的想证实自己呀，注重表面的文字呀等等。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后，努力用纯净的心去写心得体会。还有，随着写修炼体会，也再次认识到大法的严肃。回首这几年的修炼，师父一直在守护着我，鼓励着我。我还有很多要修掉的执着心和要过的关。今后我会珍惜师父给留下来的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的环境，珍惜师父苦心给延长下来的时间，会精进。个人体会，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用师父的法跟同修们互相勉励。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告诉我们说，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浅谈对执着的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8号。执着就像背在身上的靶子，矛盾就像外来的攻击，它可能是剑，可能是拳，直接攻击在这个靶子上，会给自己带来冲击、不适与痛感。对此，常人的做法通常是直接还击回去，去打击给自己造成不适的人与物。如果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能隐忍不发，也可能默默舔舐自己的伤口。但是修炼就要意识到，被打击的实际上是那个靶子，自己要做的是把靶子从自己的背上摘下来，而不是顺着靶子的喜好主宰自己的行为。下面说一说，把自己尽量摆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这些执着被触动的一些场景。争斗心常常体现在不自觉地反击别人，最初是类似路怒症的场景，当自己着急开车上班时，突然有车抢行，生猛地别到了自己的前面，由于距离过近，自己的车子差点就撞到对方，这是猛踩一脚刹车。对于本来就着急的自己，脑子中一下子就窜出一念，让自己发火鸣笛，甚至超过他去别他一下。这一系列的念头 都是这个争斗心的靶子所带来的反馈，他很快的就反映出来，甚至强烈的和自己争夺着控制自己行为的权利。如果这个时候自己的正念没能比他更快，就很容易被他左右，干出一些冲动的事情来。这时就需要把握自己，让自己意识到被触动的是那个靶子，从而分清那不是自己，最终把思想和行为拉回理性的基点上。经过多次的反复，就发现这个争斗心在类似的事情上就变得越来越弱了。除了上述比较强烈和明显的场景外，渐渐的我还发现，争斗心或妒忌心还隐藏在自己日常的一些细小的情绪之中。从表现明显的冲动、愤怒，到表现隐晦的一个表情、一个语气，都可能潜藏着这些执着。比如单位里来了新的同事，干活比我对他的预期慢时，自己随口说出的话，比如你怎么干得这么慢，你就不能快点等，这种指责性的语言时，背后都是站在自己基点思考问题的争斗心，以及用自己与别人比较的妒忌心。慢慢的，我尽量让自己站在这个事情应该如何办的基点上，而不是站在我是怎么办的，你怎么那么办的基点上去思考问题。这时我会问，你是否遇到什么问题？你是否需要帮助？或者看到了问题，不带有不良语气地指出来。比如，通常这个环节如何如何做会更有效率，也会有比较不错的沟通效果。欢喜心往往是在成就一件事情，或某些方面被肯定后，或有所收获后，产生的一种飘了的感觉。在这种飘了的状态下，往往会做出一些自己在平时不太会做的行为，这时正说明自己已经被欢喜心所左右了，已经开始失去了自我。显示心是当自己做了得意的事情时，总想让别人知道，总想让别人认可，就像一个泡泡一样，你越满足它，它就越吹越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虚荣吧，虚假的荣耀。但是实际上这件事情对别人的价值和贡献有多大，可能不小，但是更多的是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即便不小也已经过去，而且是师父给予的大法成就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追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5日。多少年来，我一直徘徊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无神论、进化论害得我好苦啊，很多问题搞不明白，苦闷煎熬着，经常自言自语，到底有没有神？因为我从记事起就跟着父母亲烧香磕头，求神保佑平平安安。可是长大后，在学习工作中看到、学到的都是无神论那一套邪说，太矛盾了。我从小就体质差，参加工作后多病缠身，有病乱求医。为了有一个好身体，去过有名的大医院，用过各种所谓的偏方，还找过名医，苦苦追寻着，去过名山大川，到处找名师。但是多病的身体只见轻，就是不见好。那时的我真是绝望透顶，万般无奈。在这期间，也曾多次有人跟我提到过大法，但是由于业障阻碍，直到1998年10月份，我才有幸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法轮功。实修与弘法。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从我得到高德大法的那一刻起，我时常在想，我为什么这么晚才找到这大法？我充分利用时间，珍惜每一天，
抓紧时间学法。每天除了上班做好家务，一有空就拿起书来学。有一次我在学《精进要旨》，学到境界那一篇时，停下来思考，用大法对照自己，我是哪种人？首先，我不是那种恶人。接着往下对照，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吗？在对比的时候，我在想，有的地方做得好，有些地方做得还极差。比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以苦为乐。我没完全做到，在做家务方面，有时干的活多一点，还是觉得委屈等等。往下想，如果算不上一个完全善良的人，那离觉者的标准差远去了，怎么办？当时的我非常痛苦，整整哭了大半天，恨自己不争气，没做好。哭着哭着，有声音在耳边说，哭什么哭，不要没完没了的，以后做好不就是吗？是啊，赶紧擦干眼泪往下学。此时真修实修大法这一念在我心中牢固地扎下了根。一边学法一边对照，但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内照。在学法的过程中，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因为我只要一学法，层层不同空间的法理就展现在我眼前，真是那种眼前一亮，全身震动的感觉。师父让我明白了很多的法理，我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学法修炼两个月，多年的严重失眠、贫血、妇科病、低血压、心脏病、皮肤病等等不翼而飞，不治自愈，我受益了。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么好的大法，我决心分享给亲人、朋友、众生。我得法两个月就投入到弘法行列，利用节假日走亲访友，穿梭于娘家、婆家两地之间，讲述着我的亲身体会。有很多人相信大法的美好，走入了修炼。在迫害中坚信大法。从得法到中共打压迫害，我在短短的几个月，因为扎扎实实的学法、背法、同化大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多少人做工作劝我放弃修炼？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学做好人、学真善人有错吗？没有错。我曾经告诉劝我的那些领导、同事、公安，我没有任何所求，只想做一个诚实、守信、健健康康的人。我也曾多次反问那些人，这个社会好人多了不好吗？你们让我放弃修炼，谁能给我一个好身体呢？追求真理，坚守良知，我永不改变。随着打压的升级，从2001年我被单位非法双开，给我扣上一个顽固不化的大帽子。从一个中层干部，工资5000多元，待遇丰厚，人人羡慕，一夜之间被迫害的分文没有了。我没动心，我既然选择了修炼，就没有后悔。只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想做个好人，有一个好身体，开除公职20年，被非法劳教、盯梢，被迫流离失所3年多没回家。不管多苦，我从没有想过放弃修炼。讲真相救人。环境变了，中共的造谣打压升级，讲真相太难了。特别是对于我来说，讲真相更难了。因为原来的我，工作性质、工资待遇、家庭环境，在众人眼里很阳光。突然发生了变化，当地公安每逢敏感日就安排很多人跟踪盯梢，威胁家人把我看住，不许出门等等，给家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不管形势多么紧张，我突破层层封锁，找机会讲清真相， 让世人明白中共的造假宣传，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有一次，公公含着眼泪劝我说，你觉着功法好，就在家练吧，别出去说了。我耐心地告诉老人说，练法轮功，做个好人，不仅是对家人好，对谁都应该好。讲清真相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老人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从此我什么时候出门，他们不再盯着我了。20年来风雨无阻，在师父的保护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我的人生三部曲：阳光、低落、再阳光。现在的我在众人眼里，由原来的被开除、被人瞧不起，现在又羡慕不已。20多年来，表面上经济损失100多万元，但师父给予的不只是100万，粗略的算，不仅仅是身心健康、家庭和睦，更不可思议的是拥有家产上千万。现在肯定的说，我追求的是正确的，我选择的修炼路走对了。有一次，在一个老年学法小组，两个80多岁的，两个70多岁的，我60多岁，因为恶人举报，一天突然闯进10几个警察，他们是有备而来，进屋又是拍照又是录像，一看就我年轻，非要绑架我去派出所。我一边讲着从高官周永康到村官有多少人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例，一边讲着我修炼法轮功又多活了20多年。我善意地告诉他们，我要不修炼做好人，说不定这个人世间早没有我了，早变成一把黄土了。我含着眼泪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千载难逢、万载难遇的高德大法，你们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美好的未来。在师父的看护下，我还真的脱险了，在此叩拜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在印刷厂项目中修炼升华兑现誓约，作者美国新泽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1996年，我9岁那年，在大陆随家人得法，只记得那时天没亮，就和家人出去参加集体练功，练完功回家学法。2010年我毕业了，帮助姑姑打理她店里的生意。姑姑是我家第一个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她看到我上学这些年修炼松懈，便带着我一起学法。慢慢的，我找回了自己修炼的状态，通过学师父的经文，知道了讲真相救人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我便开始和姑姑一起做真相资料，每天店里生意关门后，到各个小区发放到家家户户。过程中，师父的加持与保护让我的正念越来越强，发的资料越来越多。一、参与印刷厂修炼中得到历练。2012年，爸爸害怕我在国内被迫害，便找人帮我办理出国留学签证。 出国前一个星期，老师帮我英文培训，这位老师很和善，很有耐心，我决定要给他讲真相。可就当我签证的前一天，和老师交谈中得知她的丈夫是公安，我心里一惊，讲还是不讲呢？如果迫害我的话，我就出不了国了。晚上我睡不着，想我出国就是要参与项目救人的，可我连身边的人都不救，那我还出去干什么？于是我决定讲真相。临行前，我和老师讲了我们全家人修炼与家人被迫害的经历，讲了大法的美好。就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的，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老师一直流着眼泪听我讲完，他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的先生不会迫害你的。我顺利拿到签证，来到了纽约。当时的我想着，只要能有饭吃，能和同修做项目救人，就满足了。或许由于这个简单的想法，当我在真相点讲真相快满三个月时，一位同修把我推荐到印刷厂工作。第一天来到印刷厂的车间，我看到满身油墨、满头大汗的同修，在机器噪音和漂浮的纸尘加上刺鼻的药水中，通宵印刷大纪元报纸。我心想，这活我干不了，也许会给我分派干净的活。可是转天经理就告诉我，咱们最缺的就是年轻的男同修，最缺人的就是报纸印刷的夜班。尽管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活，但还是要试一试。就这样，我开始了每星期六天全夜班的工作。当时印刷厂的设备老旧，人员技术能力不足，每天印报都是只知道几点上班，不知道几点能下班。本来夜班是报纸出报时间，在精神上就有不小的压力，还加上机器老化，每天不定时的问题能否解决，压力就更大。有一次从晚上七点钟上班，工作到转天中午12点还没印完，这种工作强度加上下了班还要把领班交给我的技能多加练习，我太累太困了，经常在二层机器甲板上睡着。每周休息的那天，我都想要辞职不干了，但又觉得修炼人不能这样做，迟迟未能决定。当我学到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时，让我坚定了在印刷厂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的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也有这一层意思，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大法弟子更是这样，因为承担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范围更大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经常告诉你们向内修，有问题找自己。就这样，在师父加持下，一年半的时间，我把领班十年摸爬滚打的印刷技能学会了，从一个210斤的胖子瘦身到160斤，很多在真相点认识的同修都认不出我了。二，闯过病业关，找到修炼上的不足。有一年，全场很多同修都出现了咳嗽的症状，当时的我觉得修炼人怎么还咳嗽呢？心里觉得同修没正念，也没当回事，就专注每天的报纸能否印刷顺利。几天后，当厂里同修陆续咳嗽好转时，我开始咳嗽了。这一咳就是半个月没法睡觉，每天就是不停的咳，没办法躺下，只能坐着或者靠在床边，实在太困了，就只能在咳的间隙时睡着，然后咳醒。因为印刷晚班代班没法替换，我也只能坚持上班。但是神奇的是，我上班时就不那么咳。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咳得太难受了，我就跟师父说，师父啊， 让我睡半个小时吧。结果我就真睡着了，睡醒后我就感觉不那么渴了。第二天下班后心想，看来没事了，我能睡觉了，便躺下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我又一次咳醒，这次的咳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由于喘不上来气了，我便向卫生间跑，想用水往脸上泼，心里喊着师父救我。这时我已经没知觉了，眼前就开始快速地闪过我一生经历的事情。我想这就是人死之前的反应吗？当时已经想不到发正念，但只想到了如果我死了，今天晚上的报纸谁来印啊。可就是这一念，我突然一口气喘上来了，我被师父救回来了，我不咳了，扶着门框站在那，心里没有任何庆幸，只是泪水不停地流，心里想到师父的承受。师父在经文《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传法，我当时就想渡人确实很难，他不知道我为他承担这个难的时候，我当时被灌了一碗毒药。这一关过后，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找到了自己用参与项目代替个人修炼的心，由于工作辛苦就少练功学法，总靠着一股劲去做项目，这是不行的。2020年中共病毒在美国各州陆续爆发，印刷厂的工作属于必要行业，我便每日独自通勤于新泽西与纽约之间，我觉得自己正念正行，病毒与我没关系。这段时间英文大纪元报纸逆流而上，发行量与日俱增，因为要在这关键的时刻给众生了解真相的机会，我们大量印刷有关病毒真相的英文特刊，邮寄到全美各个地区，收到报纸的区域病毒感染就不会那么严重。我记得当时开会时提到了有一个地区在邮寄时被错过了，结果这个地区的疫情就非常严重。就在这政协大战关键的时刻，印报部门的同修陆续出现头痛发烧的症状，从四个班组的人员减少到了三个班组，可印刷量已经增加至每星期上百万份，印刷压力很大。一天下班回家，我身体出现疼痛发热，疑似感染的症状，母亲和太太看我状态不对，便让我和厂里请天假在家调整一下，可我知道厂里人员短缺的情况，便和妈妈说我不能请假。妈妈说，那你今晚就练两个小时法轮桩法吧。妈妈在家经常练两个小时抱轮，可我连一个小时抱轮都很少练，身体出状况也说明平时练功不够。太太当时已经怀有八个月的身孕，为了支持我也要和我一起练。我在家人的正念加持下开始练功，全身的疼痛和头脑的灼热让我分分秒秒都想放弃。当我坚持到头顶抱轮时，全身开始抽搐发抖，就在我双手要放下来时，太太把我的双手又拖了回去，她站在我面前拖着我的手告诉我要坚持。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太太的口来加持弟子。练完功我便睡着了，醒来后意识清醒了很多，但身体还是疼痛无力。我换好衣服准备上班，太太摸了摸我的头说，你今天不能去了，你现在还在发烧，如果警察把你拦下来就麻烦了。师父打给我脑中一念，我说我是去救人的，警察不会拦我的。我给师父上香磕头，请师父加持弟子，然后便走出了家门。到场之后我便开始工作，全身疼痛无力，但就是脑子是清醒的。神奇的是，我工作了20分钟后，身体疼痛开始好转，同时报纸印刷非常的顺利。这一关给我敲了一个警钟，自己由于不重视练功，长期没能达到大法的要求，身体就会反复受到干扰，同时也影响了救人的项目。感谢师尊加持弟子闯过这一关。三、结语。今年是我来印刷厂的第9个年头，正法没有结束，师尊为众生巨大的承受是为大法弟子救人延续的时间，弟子唯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下面以师尊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呀，都是养成了一种习惯，我要做一件事，我这件事怎么做啊，那件事怎么做呀，思考的，哎呀，自己觉得很全面很圆满，到一做的时候，真正的实际情况它是千变万化的，反而不行了，不行了，那就又重新思考。不是这样做，用正念呢，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你就去做，碰到的问题自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解决，正念强，一切都会顺利，保证会做好。我为什么要大家这样做，好像是很被动是吧？不是的，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